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谢谢主席。感谢您建立了这个非常有用的清单。那么我们的起点呢，就是是不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吧？不符合呢，就应该禁止任何自主武器的使用，都应该得到监管。所以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就是有哪些因素或者是特征是自主武器系统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其他代表已经也说到了，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第一年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有哪些是要具体禁止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之前提过，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的特别，所以需要我们仔细的考虑是不是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让机器做一些事情，那么本来就是这么做的。那么奥地利代表也谈到了这一点，最终这个机器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是怎么使用的，这也和美国代表今天早上谈到的内容相关。自主性可以被认为是使用系统的一种方法，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10年了。因为就是特定常规武器的这个论坛呢是很重要的。关于您的具体的原点段落清单当中的一些，反映了非常清楚的关于禁止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造成过度伤害或者是无谓的痛苦的战争，或者是手段，或者是意图长期的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禁止手段或者是方法，那么这些手段方法的性质就是歧视性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能够针对一个具体的军事目标，那么就不能够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它的结果就是在军事目标和平民这个之间呢不能加以区分。那么第四个原点以及第七个原点的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滥杀滥伤性的武器。根据这样的逻辑，还有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是它的后果不能够得到限制或者是控制，就是在使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环境当中使用这个系统。那特别是某一种系统如果完全不受人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或者是在指挥链以外操作的系统，那么这就是原点一、原点二的意思。更重要的是第七点，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非常同意红十字会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工作这个专家组的附加值所在。巴基斯坦的代表刚刚谈到了渐进的编撰法律的编撰。他刚才呢解释的也非常的透彻。关于第五点，它的设计就是要直接的针对人，我们有点犹豫不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那么广泛的方式去诠释。国际人道主义法没有谈到直接的针对人，尽管如此，冲突方只针对军事目标，其中也包括交战人员，也就是说禁止针对平民，但是它的设计是针对人，直接的针对人，这个写法呢我们是有些疑问的。 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政治和道义方面的考虑，就是在考虑一个文书的时候，这个文书是不是要超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格的限制，值得考虑。最后，关于第六点，我们的感觉是遵守这些原则，涉及的主要是武器如何使用的情况。设计系统的时候，如果不能直接的针对军事目标，或者是造成过度的附加的伤害的话，就可以被认为是滥杀滥伤性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目前想对这个。